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正道之前，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我们带到以赛亚书的第22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从你的启示里面看到周围列国的命运，更是让我们看到神百姓的命运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被凸显出来，让我们真的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也为我们自己来哀哭，为我们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所身处的这个邪恶的世代而忧伤痛悔。主，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来敏感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这一章的信息当中看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我们所要宣告的福音，所要向我们指出的出路，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那永不动摇的成就工作。在耶稣基督里，主，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身份。主，也求你将你的教会，你儿女的生命建立在这永不会失去的世上。主啊，愿那一位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一位，此刻就在我们的当中，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祝福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赐给我们每天够用的恩典、信心和勇气。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主，愿你来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正像刚才我们在公导中所提到的那样，也相信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每一位弟兄姐妹生活当中共同的经历。我们会看到短短几个月之间，几乎是有铺天盖地的负面的信息，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呢，我们生活的国家还算安全，至少我们所生活的社区，我们所居住的房前屋后还都平安。但是呢，当我们打开电视，打开微信的朋友圈，打开各种社交媒体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世代的邪恶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远的我们会看到俄罗斯、乌克兰他们之间的战争与苦难，那里流离失所的人民。近的那我们会看到美国它社会各样的秩序的不稳定，我们会看到这一桩桩一件件，包括我们原来所来自的中国那各样的无论是疫情还是各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层出不穷，接连的发生。我相信每一天每一周我们不会对这些事熟视无睹，但这些事，尤其是神允许这些负面的事情层出不穷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代之下，这样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相信每一天每一周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其实都是出于神，神让这些事发生不是突然的，不是无意义的，而是要借着这些事向我们，要我们要学到一些功课，让我们要看到这个世代的苦难和绝望，更是催逼着我们去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出这样一个名言，他说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所以我们会看到相同的生活轨迹，经历相同发生的事，但是呢，目的和意义可能呢却大有不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圣灵内住，蒙神的恩典所重生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所赋予、所定义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旨意也成就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我们身处在一个乱世、混乱的时代中，还是我们岁月静好、凡事顺遂，无论是平安还是危险，我相信神都可以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着益处，都可以成为神催逼我们去信靠他的方式。今天是这样，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也是这样， 历世历代凡是从神而出赐给我们的时间都是这样，都有我们在每个世代主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今天就来看以赛亚书的21章，我们来看，在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以赛亚书的22章。我们回顾我们上一次的正道讲到的内容是以赛亚书的21章，在21章当中是神对巴比伦这个世界的象征，对这个魔鬼的势力他的一个审判。那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很自然的认为，如果说巴比伦遭审判，那耶路撒冷犹大这个国家会迎来一个空前的繁荣和复兴吗？那我们回到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之后，被宣告之后，并没有自然而然的就带出来对一个耶路撒冷的盼望。我们会看到21章是神对巴比伦的审判，那么22章是神对犹大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这座圣城的审判。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邪恶势力的败亡，一些仇敌的衰落，并不会自然而然带出神百姓的胜利。神百姓的胜利的根基，神百姓盼望的缘由，神百姓在这个苦难世代当中的唯一出路，是神的得胜，是神的得胜，是神的工作。那么乱世当中，我们会看到在耶路撒冷，在公元前8世纪的那个耶路撒冷，以赛亚的那个时代，西西家王治下的选民，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在那时耶路撒冷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就一同回到旧约的历史当中，回到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回到那个西西家王的治下。我们会看到在那样的一场混乱和苦难的年代，我们会看到神为他的子民指出了怎样的出路，神给他的百姓存留怎样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看旧约以赛亚书22章的1到25节。旧约以赛亚书22章1到25节，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由我来为大家读神的话。旧约以赛亚书22章1节，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异样，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基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蓄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 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做他父亲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一共有25节。我将这篇正道的题目定为叫混乱中的出路。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读完这25节经文，我们会感到我们只读第一遍，只草草的浏览过一次之后，并不容易准确的抓住他所传递的信息，甚至里面的人物关系，甚至里面提到的这些人名地名，我们感到既生疏又混乱。的确，大家的这样的感觉，第一感觉没有错，这篇经文的确是很混乱。这个混乱并不是说这个神的信息有任何的这个不足，并不是说神的信息本身有任何不好的地方。我这里面说的混乱是这篇信息它的时间线很混乱。虽然我们会看到1到25节被写在一章的经文当中，被划分为一章，但是呢，这一章的叙事其实横跨了3个时代，在历史当中横跨了3个时代，而且呢，这个时代的这个行文的顺序并不是按照这些事件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有些事情在历史当中虽然发生在前，但被排在这一章的后面去叙述。有些事情本来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却被这个作者放在这一章的开头去讲述，去预言。那现在呢，为了便于大家去理解，我暂时不按照这个经文本身的顺序，我按照他们在历史当中应验和发生的先后次序来让大家看这篇经文到底讲了哪几件事，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我们先来看这篇经文的以赛亚书22章15节一直到第21节的前半部分，那我们会看到呢，从这个24节到25节，他们呢是发生在一个时间点内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这段历史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段历史发生在以赛亚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发生在列王记当中大概18章19章那个地方，也就是西西家王的治下。我们会看到这个22章的第15节到第21节的前半部分，包括24节到25节，这些事就是发生在先知以赛亚所生存的那个时代，西西家王的治下，大概呢是列王记下18章19章的地方。那我们会说，那你说它是发生在先知以赛亚同时期的事情，是西西家王的治下，你有什么证据吗？经文本身有什么线索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我们会看到是有的，因为呢，这段信息呢很明确的，它是对两个历史人物做出了一个对比，并且呢做出了一个评价，对他们呢发出预言。我们会看到，从十五节到第十八到这个第二十节，我们会看到呢是对一个叫 舍伯纳的加载所发出的一个审判的信息。那我们会看到从第21节的上半部分，然后呢到第24节、25节，讲的是呢一个当时犹大家祭司就是以利亚敬，经文里面把他称为叫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讲的呢是神要高举他，神要使用他，神要让他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然后呢被神所重用。那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舍伯纳他仿佛呢作为一个负面的教材，然后呢以利亚敬作为一个正面的典型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22章18到15节到第20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这里面呢提到这个舍伯纳他的官职呢是加载，加载呢就等于说我们中文当中常谈到一个概念，就是宰相丞相。那我们会知道在一个国家当中，宰相和丞相他们往往分管的是具体的事物，像今天中国的总理他仍然呢主要负责经济工作。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年代作为以色列人当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丞相宰相，也就是加宰，他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一个主要的责任呢是什么呢？掌银库的，掌银库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掌银库的呢一定是深得君王的信任，而且呢这个人呢至少从常理上来说应当呢不贪财，这样呢他才不会因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舍伯纳呢非常的令人失望，他坐在这个职份上，他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合乎公义的掌管这个国家的资源，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对神的敬拜，都用在这个照顾鳏寡孤独上呢？我们看到并没有，他把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国家的财富，神百姓当中这样的神赐给他百姓的这些祝福产业和资源用来做什么呢？用来为他凿自己的坟墓，用来为他凿自己的坟墓。可见呢这个人很贪婪，他把神用来祝福以色列的产业悄悄呢为自己盖一个漂亮的坟墓。神把这样的罪行看在眼里，所以呢神对他发出一个审判的预言，神说他必捆绑这个舍伯纳，第17节说到他必捆绑这个舍伯纳，会把呢这个舍伯纳呢丢来丢去。然后呢就是说舍伯纳，你别看你现在这里呢好像是在宽阔之地，好像是坐荣耀的车，这些呢却都是讽刺，因为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必会夺去他的尊荣，让他呢变为羞辱，让他为自己所修建的华丽的坟墓最终呢成为一个可耻的死地。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命令他，神说你会从你的官位上呢被撤下来，然后呢让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也是仆人以利亚敬上去。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不称职的加载舍伯纳和一个即将蒙神所重用的以利亚敬。如果经文只是读到第20节或者是第21节的上半部分，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时候呢倒还可以，虽然呢我们会看到以南国犹大百姓当中的官长他们非常的不争气，他们贪婪，他们中饱私囊，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只关心世上的事，但是至少这个时候南国犹大的百姓当中还有人，神还会在他的百姓当中呢兴起忠心的仆人。那就像这个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这个说虽然这个人不行但是至少这个还有人，还有盼望。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神关于赐给这个犹太百姓的信息呢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第24节到第25节，突然呢话锋一转，好像这个以利亚敬所带来的盼望，所能给这个百姓指出的出路呢也好景不长。24节说到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了他的身上，好像一切的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 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光明白这个画面，却不明白这个画面意味着什么。第二十五节，我们从结果就知道，这并非是一个好的预兆。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被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我们会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哦，原来以利亚敬他能带来的盼望也持续不了太久，他所能带给以色列、给南国犹大百姓带来的出路也不会维持的太久。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呢，谈到说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妻子都挂在他身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就是说，当时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之下，我们会知道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到十九章，也就是以赛亚所生活所服侍的那个年代，西西家王的治下，当时的南国犹大他们面临的一个最现实、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政治危机是什么？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亚述帝国兵临城下。我们如果去看列王记下的十八章，那里说到当时这个亚述的军队上来攻取犹大一切的坚固城，最后呢把耶路撒冷团团围住。那我们会看到神借着亚述作为一个审判的工具，显然是管教他长久悖逆的百姓。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次在亚述帝国进攻犹大的时候，神没有彻底断绝神百姓的盼望，神借着一个超自然的神迹，用瘟疫来攻击当时亚述帝国的军队，结果在一夜之间，强大的不可一世的亚述军队呢全军覆灭，然后呢以色列犹大百姓耶路撒冷城逃过一劫。那我们会看到呢，所以呢他们在当时以利亚敬为代表啊，神在神的他的自己的百姓当中兴起一些异人，带来一个短暂的复兴。但是这个短暂的复兴会使以色列民呢，他们产生一个错误的盼望，他们会把以利亚敬这样神在他自己百姓当中所重用的仆人误作为弥赛亚，误作为一个终极的盼望，他们会把一切本来归给神的荣耀都归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们会连儿女带子孙把一切的盼望都这个寄托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会知道，当我们把一些不切实际的，把一个人他本身承受不了的盼望或者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神，我们会看到神向我们，神会拆毁我们这样虚假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呢，他就说呢，人们把荣耀挂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就像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都挂在一颗钉子上，最终呢这个钉子呢会被压斜，最终呢其上的东西呢都会掉落在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看见过，这就是说，如果这个做装修的话，装修卫生间，如果说装修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挂一些这个需要挂一些这个毛巾的挂钩啊，然后卫生纸的挂钩啊，然后等等浴巾的挂钩啊，正常来说，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装修，它这个挂钩要钉在墙上的话，不能仅仅只是钉在 drywall 上，不能仅仅只是钉在这个灰板上，因为那灰板根本吃不住力。如果那个浴巾稍微重一点，如果人稍微这个用力一点按在那些这个扶手栏杆上，那个挂钩呢都会被拽下来，这是一种质量非常差的装修。那质量好的装修应该什么？因为那个灰板 drywall 后面呢应该有木梁，应该把这些挂钩它的钉子呢都钉在这些穿透这个灰板、穿透这些 drywall 钉在那些木梁上，这样呢它才能吃住力，才不会呢是这个假冒伪劣的工程。那我们会看到，当人把自己所有的盼望，当神的百姓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所重用的器皿，把他们所有的盼望都寄托在被神所重用的这些人间的仆人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会知道，人拯救不了其他的人，人不会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终久的盼望。当我们把我们的幻想、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出路都寄托在另一个他人之上的时候，其实就无异于 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中说的，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沙土之上，它没法负重，它没法在长久的没法的长久的承受这种重压。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日子久了，我们会看到呢，钉子呢，有的时候那些没有钉在木梁上的钉子，它会呢从这个灰板里面被撅出来，挂在顶上的这些衣服重担呢会掉在地上。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期望寄托在像以利亚敬，寄托在这些人，哪怕是被神所使用的人之上，那我们会看到它不是真正的出路，不是真正的盼望所在。终有一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钉子呢，它会被压斜，它承受的那些它担负不了的重担会把它压垮。神当神看到我们对这些被神所使用的人出现近乎于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种寄托的时候，神会亲自来让我们会看到，哎，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人当作偶像。我们来看呢，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来看以利亚敬和舍伯纳这两个人。大家手中有圣经，请大家把手中的圣经搬到列王记下19章1到4节。我们会看到当时呢，亚述帝国的军队把耶路撒冷城呢团团围住，我们会看到亚述帝国的元帅就在耶路撒冷城下大声的亵渎神，叫骂这个神的百姓，然后呢威胁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那西西家王听见了这个话语之后呢，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呢他还让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能力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那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对比和参考以赛亚书22章15节到25节和列王记下19章1到4节这两处经文，我们结合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四点。第一呢，我们会看到列王记下19章1到4节作为一个历史记载，它佐证了先知书以赛亚书的史实真确性。我们会看到的确在以赛亚的同时代，的确在西西家王的治下，有两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以利亚敬和舍伯纳，他们是和西西家和以赛亚同时代的人。如果我们在历史当中去这个追溯的话，这大概呢是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初，也就是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89年。好，那我们会大家对这个时间点大致存留一个印象。那我们会看到呢，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两个经文呢有一个细节上的差异。大家去看以赛亚书22章15到25节，那里说到舍伯纳他的职称是什么呢？是家宰。那以利亚敬是什么呢？没具体说。那我们会看到列王记下19章1到4节里面，这里面说以利亚敬是什么，这时候以利亚敬他成了家宰，舍伯纳呢变成了一个稍小一点的官，就是书记。什么是书记呢？就类似于史官，记录这个史料的。那我们会看到呢，这里面出现的是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我们会看到二人地位有了一个变化。以利亚敬从一个没有职称的人变成了以色列国当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家宰，而原本坐高位但是呢却被神所从那个原位上撤下来的舍伯纳，他这时呢变成了一个史官，变成了一个书记。二人地位的变化告诉我们，列王记下19章1到4节他应该是发生在以赛亚书22章15到25节之后，神的预言呢当时呢是应验了。这个以利亚敬作为一个敬虔人被重用，被提拔上去做以色列的家宰，做犹大的这个宰相，而这个舍伯纳他呢不堪重用，然后呢被从高位上撤下，成为了一个书记。 那我们会看到呢，从这个列王记从这个以赛亚书22章，我们会看到舍伯纳呢固然贪婪，以利亚敬呢他虽然被神重用，但是呢他也难成其重。如果说久而久之，他并不是那个南国犹大真正的盼望和拯救所在。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哪怕是被神所兴起和使用的人，也注定不是神百姓在困境当中那个终久的盼望和出路。人从人是得不着盼望的，人是没法给另外一群人指出出路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呢，神还怜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呢还没有堕落到一个积重难返的程度。所以我们会看到，哪怕是这个时候的舍伯纳或者是以利亚敬，包括当时的君王西西家，他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在身处一个乱世的时候，他们当面临这个强暴的力量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能知道自己的不行，他们能承认自己的不行，他们至少还能知道去哪里寻求真正的盼望。这就证明呢，他们还有药可救，这就证明呢，神还会眷顾他的百姓。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西西家王他听到这个亚述军队的统帅叫骂这个以色列的神的时候，他就撕裂衣裳披上麻布。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没有下达任何的命令之前，他第一件事就进了耶和华的殿，毫无疑问他是去向耶和华祷告。并且呢，我们会看到同时他还下达了一件命令，是什么呢？让这个加宰、以利亚敬、书记舍伯纳、祭司当中的长老，这些以色列人当中位高权重的人都放下身段，干什么呢？去到神话语的出口那里，去找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到那里去求问神的旨意，让他们为整个余剩的民代求，让神施恩怜悯他们，为他们在这个困境当中指出出路，使他们不至于被掳灭亡。所以我们会看到，尽管他们自己不行，但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从官长到君王，至少他们还知道真正的盼望是什么，至少这个时候他们还知道真正的出路在哪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时候呢，尽管是面临一些混乱，尽管呢是面临一些艰难，但是呢至少呢还有出路。那我们会看到神在这一段当中，以赛亚书的22章15到25节，让我们会看到混乱当中、乱世当中、困境当中，我们会看到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是我们若只是把盼望寄托在他人的身上，无论是寄托在这样的舍伯纳这样的不堪用的人身上，还是寄托在以利亚敬这些一度被神所重用，但是呢他们呢不是一个终久的出路，他们不是神，一些事情呢只能够由神的百姓在神的恩典之下做成，他们这些人呢是做不了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的百姓呢不要逃避自己的责任。就像呢，我们都经历过2020年那一次令人失望的大选，我们呢很多人会觉得作为一个保守主义相对来说更加符合圣经价值观的候选人川普，然后呢竟然因着种种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竟然在今天的美国在一场选举当中会落败给那个不讨神喜悦，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个人生活上都更加的败坏的这个候选人拜登。我们会感觉无法理解这个事，我们有的时候呢会为这件事感到伤心，有的时候为这件事呢我们甚至呢会感到绝望，我们会感到难道神抛弃美国了吗？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思想我们在参与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一个地上的掌权者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一个如川普这样相对来说更加的合神心意的候选人，如果能够通过选举上台执掌美国的政权，他也许可以复苏美国的经济，但是呢他并不会令教会奉献箱中的奉献变得更多。 川普也许可以通过行政的手段，可以通过外交的途径去制裁，去打压这些世界上那些专制邪恶的国家，但是呢他却很难从美国的下一代，美国的年轻人当中驱散那些堕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他办不到。川普也许可以提升警察的社会地位，改善社会的治安，但是呢川普他做不到，他无法带来美国属灵状态和道德水准的提升。我们会看到有些事，哪怕是一些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呢他们是做不了的。这些事注定是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在神的帮助下才能完成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说我们把一个敬虔的领袖选了上去，让他来拯救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话语，在乱世当中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尽自己的本分。我们会知道一个好的经济不会自然的就使教会的奉献箱里面的钱变多，只有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提升才会带来这一点。我们会看到川普他不可能从美国的下一代，美国的年轻人当中驱散那些堕落的邪恶主义的那些思潮，但是基督徒敬虔的父母却可以向自己的儿女传讲那个圣经的价值观。川普他作为一个行政的领袖，他无法带来属灵的提升和道德水准的变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如果神的子民能够勇敢刚强壮胆地去传福音，去建造教会，那么这个可以扭转美国属灵的颓势。我们会看到有些事情，哪怕是被神所重用的人，被神所兴起所拣选的人，也是超乎他们力量之外的，也是他们承担不了的重担。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不能仅仅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指望着把盼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呢却轻看了我们基督徒自己的责任。川普作为被神一度所兴起和重用的仆人，他有他的使命、呼召和责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每一个被神所呼召、兴起和使用在这个世代的仆人，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我们有自己的重担，我们不能逃避。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混乱当中，在艰难当中，如果只是说把责任推卸给神的主权，把盼望寄托在那些被神所重用所使用的人身上，自己却不尽本分的话，这样的属灵光景，这样短暂的复兴不能长久，不是真正的出路。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时间单元，第二个时间单元发生在以赛亚书的22章第1节到第14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请家长管好自己的孩子们。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第22章第1节里面谈到，这里面呢说论异象谷的末世，异象谷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想象，这说的是哪里呢？其实呢这指的是从这个22章第9节大卫城，22章第10节耶路撒冷，我们会知道这指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并耶路撒冷作为都城所代表的南国犹大这个国家，神的百姓。那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管它叫异象谷呢？按照我们以往的印象来说，以色列不是一个海拔比较高，耶路撒冷不是一个海拔比较高的山地吗？因为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守节，他们唱着诗篇去到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说的是叫上行诗歌，意思是要海拔越来越高，要爬坡。那耶路撒冷不是一座山城吗？那我们不是常说上耶路撒冷，下加利利，下埃及吗？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山吗？那我们会看到呢，这里面呢，我们今天呢可以把这个地理的信息呢讲的稍微具体一点。耶路撒冷它的这个古城，包括它周边的地理，整体上是一个山地，所以从一个大的地理环境上，的确你如果越往耶路撒冷走，海拔是逐渐提升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地方有山地，相应的呢它也会就有低谷，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这一它的古城周边呢，其实有七个山丘，其实有七个山丘。所以耶路撒冷呢，也常被称为叫七山之城，它是一个被七座山丘环绕的城市。就像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神也会怎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关于耶路撒冷的记载当中，耶路撒冷呢，它作为一个山间的城市，它周围有很多的谷地，基伦西谷地、新嫩子谷，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被山包围、被谷环绕的最中间呢，那座城市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呢，用异象谷来称这个耶路撒冷，那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会看到这一篇，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临到耶路撒冷城的末世，是一个怎样的信息？是一个关于审判的信息，是这座城被攻陷，是这个国家败亡的一个景象。这个在历史当中发生在哪一年呢？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末，也就是公元前587年。所以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们讲的时间点，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它发生在公元前，它发生在公元前的689年，以赛亚还活着的时候，西西家王统治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公元前，而这个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它其实在时间轴上，它是发生在以赛亚去世之后的事情，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这是一个预言。这是我们会看到，以赛亚是公元前689年，然后呢，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攻陷是公元前587年，几乎是正好过了100年。所以呢，我们会看到1到14节的信息发生在15到21节之后，大概100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那有人说，那你作为这个时间的这个有什么经文的证据，里面有什么线索我们可以去这个观察吗？有的，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以赛亚书22章第2节说到呢，当这座曾经大有喧哗欢乐的城现在被敌军围困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说呢，你们这个城中的人呢，中间的人呢，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虽被围困，但是呢，里面的城呢并不是死于刀剑，里面的人并不是死在刀剑之下。这呢就相当于神呢卖了一个关子。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呢，那怎么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那难道是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死呢我并不害怕，那可能一下就过去了。我们真正怕的是什么呢？死前遭罪，怕的是生不如死。的确，我们会看到在先知以赛亚书22章第2节，这里面说，你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这其实呢，我们会感觉，那如果不被刀杀，会不会是更好的结局呢？但其实神在这里呢，其实恰恰预示着一个更为悲惨的一个生不如死的一个人间的惨象。这个应验在，或者是被记载在哪里呢？列王记下的第25章，列王记下的第25章，列王记下第25章2到3节，那里面记述了当巴比伦的军队把耶路撒冷城团团围住的时候，那里城中的景象是什么。巴比伦的军队是哪一年围困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列王记下25章第1节告诉我们，是这个当时的王作王第9年的时候，当时西底家王作王第9年的时候，城被围困，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那我们知道城内有饥荒，而且呢，这座城整整被围了2年。大家呢，可能呢，对这个不太有概念。大家可能会感到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会不会像今天的城市一样，方圆可能有几百米，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都市，并不是的。大家如果去实地看过耶路撒冷，而且还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旧城，被耶路撒冷城墙所围住的那个，其实是个弹丸之地，城内你不要说田地， 城内你不要说粮食，城内就连水源也仅有几处，少得可怜。而这样一座小小的城市被重兵围困整整两年，大家可以想象里面是怎样一个景象。人相识，人相识。那我们会看到呢，我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同样一座城市被围了两年。大家知道我们每提一个中国历史上，我们会追溯这个太平盛世，就会知道是唐朝。唐朝呢有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这个开元盛世。那这个开元盛世由什么时候由盛转衰呢？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当中呢，有一个城市就被围困了两年。大家如果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事儿呢，叫张巡守资阳。资阳是地名，张巡是这个城市的守将。张巡这个城市，资阳这个城市在张巡的守卫之下，在这个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之下，抵抗了几十万的叛军，长达两年之久。那固然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史书上记载，这两年的围困之后，当这个城最终被攻陷的时候，城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史书《资治通鉴》记载叫茶止既尽，碎石马，马尽，罗雀绝鼠，雀鼠又尽，寻出爱妾，杀以食事，远亦杀其奴，然后获城中妇人食之，既以男子老弱。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翻译成汉语就是说呢，一开始粮食吃完了，人们就开始吃茶叶，茶叶吃完了，人们就开始吃纸，纸吃完了，人们就开始吃打仗用的马，马吃完了，士兵就开始上树抓麻雀，然后呢挖洞捕老鼠。那这个城中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呢最后连麻雀、老鼠、昆虫在这个城市里都绝迹了。然后呢这个守将张巡他不得已把自己的妻妾家眷拿出来给士兵吃。然后呢这个城中到最后，这个城中的妇女被像牲畜一样被从中间劈开供人呢吃，妇女吃完了呢是男子。所以呢最终《新唐书》记载说，这守城的两年之间，守城的两年之间，城中的百姓被食用一空，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城破的时候不足400人，百步存疑。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圣经经文当中一读就过去了，说你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的，我们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触。哪怕我们会看到了《列王纪下》25章说到城里会有两年的大饥荒，我们生活在这种承平日久和平时代的人，我们可能并不能想到这意味着什么。城里的人百步存一，人们开始吃自己的骨肉手足，开始吃自己的伴侣。那我们会看到呢，这之后这换来的是什么呢？第三节说到，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以赛亚书22章第三节的这个预言被应验在列王记下22章的4到5节。我们会看到，当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正在四围攻城，战火如火如荼，那些以色列城中的百姓正经历着一子而食这么大的人间惨剧的时候，他们的官长在哪里？他们的官长在干什么？王却向亚拉巴逃走，加利底的军队就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百姓在受苦，但是呢君王呢在逃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不敬畏神的腐败的君王之下，百姓呢就像刍狗一样，百姓呢就如同食粮一样。我们会看到百姓还在城中受苦，但是他们的君王早已把他们抛在脑后，自己逃命去了。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逃也没逃多远。以赛亚书22章第三节有这样一个表达，说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这个地方和合本的翻译其实不准确， 大家如果手中有 ESV 的圣经，大家去看英文的翻译，他谈到呢，哎，这个是什么呢？没有弓箭手，他谈到是什么 ？Without a bow， 就是呢，没有，还没有一个弓就被捆绑了，还没有一个射箭的弓就被捆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说，当百姓在城里受苦，当犹大国的军兵还在城上奋战的时候，他们的官长没放一箭，没开一枪，便抛下自己的百姓，抛下自己的军队，自己就跑了。结果呢，我们会看到百姓受苦，百姓受苦。那我们会看到呢，我们这个中国常常有句话叫这个贪官得病，然后呢百姓吃药，意思呢就是那些当官掌权的，他们呢危害一方，但是呢他们带来的这些犯罪的恶果却由底层的人去承担。我们会看到，这不仅仅这样可笑悲惨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不仅仅发生在那个遥远的我们的祖国中国，它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当一个社会它属灵滑坡，它的官长不敬畏神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事情也并不会离我们很遥远。那我们会看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呢，这个经文说到当时耶路撒冷的城墙，在第五节这里面说到城会被攻破，其实在原文当中并不是被攻破这个这么简单而已，在原文当中呢说这个城墙呢它会被推倒，并且呢会被拆成一块一块的，被拆成粉碎这种感觉。那我们会看到这也在这个列王记下22章里面应验了。当巴比伦人把城攻破之后，他们不但是洗劫了城中的财宝，杀戮了城中的百姓，并且呢他把这座神荣耀同在的城呢，他把他的城墙彻底的拆毁，所以才后来有被掳归回之后，尼希米记里面重修城墙的故事。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城墙被拆毁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87年，也就是列王记下25章，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攻陷的这次。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以上的这些经文当中的细节信息，会使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2章1到15节，就是发生在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谈到这段历史，我们会看到第4节和第8节，我们对应着来看很关键。以赛亚书22章的第4节到第8节，这里面说到，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第八节说他去掉犹大的遮盖，这里面呢用的都是一些人称的代词，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人称的代词呢给明确，我们呢才能理顺他的关系，才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这里面第4节这个我说的是谁？是先知以赛亚。你们说的是谁？你们说的是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犹大的百姓。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第8节，这个他说的是谁？这个说的是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呢，先知以赛亚实际上是在说，以赛亚说，你们这些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犹大的百姓，转眼不看我，我就要呢忧伤痛哭。然后呢，其实呢，这个因为我在预言当中看到了你们注定的这个悲惨的结局和可怕的毁灭，所以呢，先知为神的百姓去哀哭。那我们会看到呢，第8节评价，那这件事的成就，这件事的发生和应验是什么呢？是神他自己去掉了犹大的遮盖，他许可犹大南国的百姓要面对即将经历这些事。那为什么呢？在以赛亚书22章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说的还不是特别的详细。我们去查考一段经文，在历代志下36章14到17节，那里面呢曾经同样描述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说到当时是怎么一个光景呢？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至于神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兵，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所以我们会看到耶和华为什么会除去犹大的遮盖，耶和华为什么会把他自己的百姓交在巴比伦残忍的军队手下，耶和华为什么会许可这样的苦难和困境临到那个曾经与他立约的人群。因为百姓的罪，因为百姓现在不再珍视自己君尊的国度和祭司的职分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们活得跟外邦人一样。神本来呼召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但是他们现在污秽，效法没有被他们除去的迦南人，行一样可憎的事。神嘱咐他们要把神的圣殿指向神的一切献祭都分别为圣，因为那是在敬拜至高神，但是呢他们却污秽神的殿。神并没有就此去离弃他们，神长久地等待他们，神一再地宽容他们，神通过差遣一个又一个先知去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却报以什么呢？嬉笑、藐视、讥诮，甚至呢用刀杀神的先知。最终我们会看到，因着百姓的悖逆，因着百姓的悖约，因着百姓的不知悔改，神对他们失望到一个地步，甚至说无法可救，无法可救，就是他们自取灭亡，以至于神必须为了彰显公义的缘故，让管教、让审判临到他们这个无法可救的时代。那我们会看到呢，当时当巴比伦的军队兵临以色列的城下，当那个一百年前的历史好像又一次惊人的上演，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他们对围困、对外来强大的敌人并不陌生。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他们曾经就被不可一世的亚述军队围困过，但是最终神在最后一刻解救了他们，用超自然的拯救粉碎了亚述的一切兵强马壮，让他们绝处逢生。那我们会看到一百年后，当巴比伦的军队再次兵临耶路撒冷的城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做？他们有像一百年前西西家王那样进到圣殿去呼求、去问询神的先知、去献上自己的悔改吗？并没有。我们去看八到十一节，我们去看八到十一节，我们会看到当巴比伦人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在忙些什么。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当中挖一个蓄水的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我们会看到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当时这个千钧一发之际，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在忙几件事？忙三件事。第一件事，搜罗武器；第二件事，修补城墙；第三件事，积聚水源。那我们说，其实以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该不该做？该做呀，这些事都对呀，都是正事啊。我们面临这个军队的入侵，当然应该在军事上做准备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看到这几点其实都很到位。如果大家很喜欢历史，我们会知道这个元朝末年明朝初年有一个明朝的开国皇帝叫朱元璋，朱元璋最后为什么能夺天下？因为当时他手下的谋士叫朱升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叫什么呢？告你高筑墙，广积粮，积极的这个扩军备战。所以我们会说，那这些事儿好像都挺到位的呀，都挺准确的呀，都挺能抓住主要矛盾的呀，为什么这个却成为他们败亡的缘由呢？我们会知道呢，中国有句俗话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什么意思呢？你做了该做的一切，然后呢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欠考虑，你做了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却唯独忘了神，结果功败垂成。 我们会看到，这就跟一百年前西西家这个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西家在安排一切的守城事宜之前，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撕裂自己的衣服，到神的殿里去悔改，去祷告。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恰恰相反，他们做了一切事物上的准备，却唯独忘了神，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人。所以我们感到这何等的滑稽，这何等的滑稽。就好比说，我们哪一天假如计划，哎，看天气挺好的，我们计划出去野餐，我们把家务都安排好了，我们把工作都交代清了，我们把要野餐要带的一切吃的喝的铺的垫子，然后要拍照的这个相机，我们一样一样都数点清楚带上了。最终我们开到目的地，到了那个景区，我们发现，哎，我们把孩子忘在家里了。我们会看到呢，做了该做的一切，却唯独忘了最关键的东西。你做了军事上的一切准备，做了世界上的一切准备，却唯独忘了神，却唯独把这个最重要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给抛之脑后。我们知道，到底是谁能帮他们把城池守住？到底谁能赐他们生命平安？到底谁是真正他们困境当中那个真正的出路？那个做这事儿、定这事儿的到底是谁？谁能带领以色列的军兵得胜？是那些武器吗？谁能重修大卫家残破的城墙？是那些能工巧匠吗？谁能从磐石当中为人开出活水的源泉，让以色列民永远不可立于不败之地？是神，不是那些水池。我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谋事在人，但是怎么样，成事在天。圣经也告诉我们，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会看到这些圣经所说的，连中国的古人因着普遍恩典都能琢磨清楚的道理，但是当时神的百姓在这个巨大的困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病急乱投医，他们从世上找各样的解药，却唯独忘了他们属天的身份，唯独忘了那个能真正做这事儿、定这事儿的神。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说他们不匆忙，不能说他们没有在准备，但是呢，他们的准备当中呢，却透露着绝望。我们会看到呢，这里面呢，说到说第八节说，你们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什么叫林库？林库，如果我们去看列王记上的第十节，列王记上的第十节，我们会看到，当时所罗门不仅仅是建了圣殿，所罗门建了圣殿，建了自己的宫殿，建了他的圣殿和自己宫殿之间的一系列的建筑群，其中呢有一个建筑呢叫黎巴嫩的林宫，在里面呢存放着珍贵的木料，在里面呢存放着一些武器。那其中呢，当时圣经里面为了记述当时所罗门的富裕、所罗门的荣耀，说当时他用黄金打造了300面金盾牌，在这个存放在黎巴嫩的林宫里面。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时候要打仗了，需要武器，搜罗武器，所以他们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他们再次盯上了那些金盾牌。我们知道金盾牌它其实只能看不盯用，因为我们知道金子很软，它并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防御的工具。所以呢，我们会知道，哎，他们这个时候呢用盾牌，然后呢现在呢连这个黎巴嫩林宫这些林库里面的这些本来是装饰用的盾牌都打起他们的主意。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还能想起林库内的那些礼器，还能想起林库内的那些金盾牌，但是他们却想不起来这个圣殿当中的神。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想着修补城墙，但是修补城墙的原材料是从哪来？那些城墙所用要的那些砖石瓦块从哪来？这里面第九节第十节说到，他们当时数点耶路撒冷城中的房屋，将房屋拆毁去修补城墙，把老百姓的家具拆了去换君王的安全。那我们会看到，如果老百姓的家先没了，那修补君王的城墙有什么意义？如果城内的百姓都被饥荒当中都被吃干净了，那守住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意义？那我们会看到，更何况这个君王早早的就离开了他的百姓，离开这座城逃命去了，但是呢也没逃多远。 所以在整个从上到下的这种绝望当中，我们会看到神之所以让这样的绝望临到当时那个世代，临到耶路撒冷，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像十二节所说的这样，让当时城内的人可以像他们一百年前西西家、以赛亚、以利亚敬那代人一样，让他们可以哭泣哀嚎，可以披麻蒙灰，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的人呢，再一次跟他们的列祖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他们怎么呢？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酒喝肉，然后呢，这个及时行乐，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就非常的讽刺。一百年前，同一座城池，同样被强敌环绕，同样的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但是呢，忧伤痛悔却带来生命平安。一百年后，同样的一座城市，同样的一群神的百姓，但是呢，他们现在呢信心不在，他们吃喝快乐，却一步步的奔向死亡。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小时候，我的妈妈是在医院的手术室工作，我常常听到，她谈到一些危重的病人。如果大夫看他没有什么抢救的价值，那大夫呢就会跟家属委婉的说：“哎，这个到这个份上了，就接回家吧，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已经太晚了，病情已经扩散了，没有抢救的价值，只能放弃治疗，那进入一种临终安宁关怀的阶段。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呢，其实这句话就成了当时整个犹太民族以色列历史的一个缩影，已经太迟了。这个时候呢，用神的话说，就是没有抢救的价值，已经无法可救。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次，神再没有一个兴起一个元帅，兴起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使他们躲过这个被掳的命运。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非经审判，非经杀戮，非经水火不可，不然他们学不到悔改的功课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悔改呢？是不是因为神你不作为啊？是不是因为神你在这个节骨眼上，神你小心眼，见死不救，你不赐给他们先知，是不是这样？你看当时在这个亚述军队围城的时候，耶路撒冷城中有先知，有以赛亚，哎，所以呢能悔改。是不是后来神你不赐给他们先知了，他们不了解神的话语了，神你是不是得为这事负责？不，绝不是这样。我们会看到，哪怕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最后一刻，那个城中仍有先知。谁经历过耶路撒冷沦陷、以色列民被掳的那一刻？耶利米经历过，以西结经历过，哈巴谷当时就在那个城中，直到最后一刻，神的话语、神的仆人始终都在那个城里。神为什么没有把他的仆人从那个城里超自然的救出来？为了让以色列民始终有一个得救，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只要他们想听神的话语，那个话，神的话语，神的仆人其实始终在那个城市里，但是神的仆人始终在那儿，神的恩典始终在那儿，神诚挚的邀请，神邀请他的百姓回家，那颗心，那个诚挚的呼召始终在神的百姓当中。但是这一刻，以色列民他们败坏到一个程度，这个曾经被神所重用、与神立约、被神祝福的国家，积重到难返到一个程度，已经不再有能听的耳朵了，不再有求告神的人了。我们会看到，被掳从来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而是因为里面的人心。被掳不是因为神的遗弃，而是因为人的不信。所以第十四节神说了一句很重的话，第十四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我们会知道这里面呢有一句可怕的咒诅，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样的口吻，这样不留情面、不留余地、很绝对化的话，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是很少见的。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也提到了类似的表达，说到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说的是什么？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 唯独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我们会看到，哎，什么是这个不得赦免的罪？什么是干犯圣灵的罪？那我们会知道，这个我们必须要谈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大家如果去看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主耶稣基督说，他复活升天之后，他绝不抛下我们为孤儿，他会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哪三件事呢？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什么是干犯圣灵呢？就是终其我们一生，我们抵挡圣灵的这三个工作。圣灵为的是重生我们，让我们畏罪畏义去悔改。如果我们硬着心去寻求世上的帮助，去寻求人当中的盼望，就是不从神悔改的话，那么这就是干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终其一生都是这种顽梗悖逆的状态，这就是抵挡福音到死，这就是今生来世不得赦免的。如果说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如果我们终其一生都不信从圣经的上的话，不承认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包括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那么我们就是在抵挡亵渎干犯圣灵的工作。我们抗拒真理，我们不愿意顺服真理，这就是抵挡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一直抵挡至死，那其实就是把这个不信的状态保持至死，就是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混乱当中，如果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只忙着在一切的世事上做准备，却唯独忘了在属灵上去悔改归向神，我们的属灵状态没有根本的改变，那这不是出路，这不是出路。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把这个把希望、把盼望建立在神的主权，建立在说神，你兴起一个人类的好君王，你兴起一个这个敬虔爱主的领导人，带领我们从这个困难当中走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干脆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这种只强调神的主权，却完全忽略我们基督徒责任和本分，这如果是一种错误的极端的话，那么另一种错误，我们在一切的事事上下功夫做准备，机关算尽，却唯独没有在属灵的事上做一个悔改，那我们也会看到呢，这是另一个错误的极端。那我们会看到，那既然这两种都是错误，那我们会看到真正的盼望在哪里，真正的出路是什么。其实我们会看到是在这个21节到23节。那我们会看到呢，21节到23节，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以利亚敬的一个高举，是对以利亚敬的一个祝福，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历史当中的那个以利亚敬，他高开低走，他最终呢没有从一个末世性的角度长久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尊荣当中站立得住。但是呢，我们会看到21节到23节，他的这种行文，他所发出的这种预言，他所指向的属灵实质，绝不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凡人，他指向的是一个神百姓真正的出路，他指向的是历世历代神子民一个真正的盼望。我们来看这三节经文隐藏着怎样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第21节，这里面说有政权会交给他，他会做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大家，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条件下，他们就是神的百姓，他们就是神的子民。我们会看到在整本圣经当中，你会看到谁可以做神子民的父，我们会看到人可以做神子民的王，人可以做神子民的祭司，人可以做神子民的先知，但是只有神他自己才能做神子民的父，才能承受那个真正的权柄，永恒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9章6节，在那个对于婴孩的预言当中说，怎么样预言那个婴孩，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是神百姓的父，他是耶稣基督。 那我会看到22节提到了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一个符号，是大卫家的钥匙。这里面呢说他会把大卫家的钥匙交给他，交给这个人，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说的是谁？说的是历史当中的那个以利亚敬吗？说的是那个银库的大门吗？不，这说的是天国的门。新约把这件事成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启示录3:7，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诚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如此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这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耶稣基督执掌了天国的大门，耶稣基督执掌了生与死的大门，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卫的真后裔，拿着大卫家的钥匙。那我们会看到23节谈到说，我必将他安稳，像一个钉子钉在坚固处。谁是那个真正能够堪当大任的钉子？谁是那个能够被神所使用永不弯折的钉子，能够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我们会看到撒迦利亚书10:4，撒迦利亚书10:4，撒迦利亚常被人称为旧约的启示录，意思就是说，哪怕一个犹太人他从来没看过启示录，他也能够从撒迦利亚书的信息窥见神对末世的预言。撒迦利亚书10:4论到那一位神要兴起的至终的弥赛亚拯救者，说到什么呢？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防脚石我们很清楚，从旧约到新约都指的是神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这些大而有力的元帅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形象，我们知道也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那这个钉子，真正的钉在坚固处能够成就他附加荣耀的钉子是谁？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耶稣基督里，神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盼望和出路。我们既要仰望神的主权，做到凡事上信靠主，能像那个以赛亚、西西家、以利亚敬那个时代的时候，面对混乱，面对那个混乱，面对动荡，我们能去主动的呼求神，去寻求神的旨意成全。我们同样，我们也要尽本分。大家可以去试想一下，如果说在那一个机会，在那一个条件之下，如果当年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可以既求告耶和华神，又充分的做好世上的一切准备，那个局面会是怎样的不同？我们相信他们若悔改归向神，神一定不会吝啬向他们施下恩典和拯救。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是使我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在任何的患难或者处境当中，都有一条光明的出路，是主耶稣基督。靠着他，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因此，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本分，我们从这篇经文当中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既要信靠主，也要尽本分，同时我们也要传福音。我们要做那些世上的君王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通过福音的广传，通过人心的改变，通过社会的翻转，我们来改良美国现在的属灵光景，去使美国重新回归到他立国的根基。是教会带给美国盼望，带给这个世界盼望，而不是某位领导人、某个国家带给教会出路。所以我们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复活在天上，他有大卫家的钥匙，他没有把大卫家的钥匙紧紧的留给自己。在马太福音16:19，耶稣基督说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了谁？给了在使徒为根基建造的教会。他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了使徒，也就是赐给使徒建造的教会。耶稣基督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有一个应许，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耶稣基督他把他一切的权柄赐给他在地上的身体，主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君王、祭司和先知。我们教会中心的传讲圣道是代行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我们教会忠实的履行圣礼和无圣经的履行圣礼，是代行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 我们教会如果能按照圣经执行教会的纪律和治理，那么就是代行耶稣基督在地上君王的职分。所以我们一起来回想我们教会的意向：扎根真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宣教中华，真的是非常宝贵，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会看到扎根真理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信靠主。我们会看到教会就是圣徒的聚集，我们建造教会，我们成全圣徒，就是尽我们自己所能的本分，去打我们在地上该打的仗，去建设这个真理的堡垒，去为这个世上去存留一个灯台上的灯。那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福音的，我们意象当中所说的宣教中华。神把这样的意象赐给我们，神借着他经上的话语把这个信靠主尽本分传福音，这样从旧约到新约在耶稣基督里最终成全的这样亘古不变的旨意和出路给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不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玩忽职守，在恩典当中堕落。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求神让我们合乎中道的平衡的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靠主，尽我们的本分，传扬主交托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就愿神的旨意在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全。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向你感恩，感恩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来说话，让我们会看到主，其实千百年来你对你历世历代你约中的百姓，你爱中的圣民，你的旨意是不变的，是清晰的，其实也是再简单不过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耳朵发痒，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翻来覆去老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会看到其实古往今来那个救恩信息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主，你向我们交托的任务其实就是这些听起来无比的简单，但却需要我们踏踏实实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落到实处的本分和责任。主啊，你呼召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我们要做的就把是这个亘古不变再简单不过颠簸不破的真理在各式各样的处境当中反复的传讲。主，就愿你的话语能够扎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刚强我们，当我们冷淡的时候你挑望我们，当我们与这个世界同流的时候，主啊，你能够让我们去分辨何为光明，何为黑暗，何为你所喜悦的，何为你所憎恶的。主啊，求你来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你来叩我们的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胆怯和冷淡当中活过来。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求你也让我们可以去叩门。主啊，我们相信我们若寻求，我们叩门，你便打开那天国的门来迎接我们。主啊，我们知道这邪恶的世代，对这个邪恶的世代的审判必将来临，也快要来临，那硫磺火湖的烈火必将吞灭一切，就像主你曾经借着巴比伦的审判吞灭那个曾有你荣耀同住的城一样。主，你使用这一切的事，主啊，你为的是让爱神的人从中学到功课，得着益处，让他们的灵魂得救。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守住你赐给我们的信心。主，求你来纪念你的锡安，纪念你自己的百姓，赐真信心给我们，让我们有勇气有意愿，可以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传讲福音，建立建造治理你的教会，使我们每个人不但身体在其中，灵魂也可以在你属天的国度里面，直到我主耶稣再来，那个拿着大卫家的钥匙打开那天上永远的家门迎接我们回家的时候。主啊，我们切望等候那一刻。主，我们愿你快来。主，我们求你来吸引我们， 求你来招聚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过每天的生活，求你帮我们把这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